现在时刻6点整，这里是正调平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Good morning，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Bonjour，
大家早，
大家早，
大家早。
升起早起的太阳，让受伤的心灵再次享受阳光，
迎接充满希望的曙光。让我们说声早安大家长，
我会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我你愿意让我再次拥有你，我将不
本节目获教育部终身学习经费补助，欢迎收听每周一至周六早上6点至7点由子荣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Good morning， 大家高炸，大家早安，又来到了每天的全新开始了，来到了中华民国110年的2月20号周四的时间，欢迎各位的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持续在锁定 FM104.1 每周一到六的早安大家长，我是子荣。最近呢，其实天气哦不是太好，对不对？尤其是在本周到下周，可能又有另外一波比较冷的冷气团报道，要请大家呢多多的小心留意了。但是呢，其实下周啊，228是周五的时间，所以呢，周五到周日又有3天的连续假期，不知道大家会如何做安排呢？像是有在上周的周六，其实那一天的天气意外的非常好，对不对？就是那一天天气最好之后呢，开始又有点变天了。但是呢，子荣我就跟我的朋友呢，在2月15号，就是上周六的时候呢，去爬山。哇，真的很久没有认真爬山了，真的觉得好累，好累。但是为什么要开始爬山呢？是跟大家分享了子荣的一个计划哦，就是呢，在去年的年初的时候参加了一个大学同学的婚礼。那因为我们同学很久没相见了嘛，而且还有很外国的同学呢回来台湾哦，来参加了婚礼。那在这个场合当中呢，大家就在聊天。那当然在当中刚好就有几个朋友呢是非常喜欢爬山登山的，那他们就说，诶，我们找时间约一约，一起去爬马来西亚的神山吧。哇，我就觉得说好，你们去就好了。但是没想到呢，最后我也是被加入其中。所以今年的六月份呢，子荣要去马来西亚爬神山呢。这个金达巴鲁山呢，其实是东亚的最高峰。东亚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台湾也算是东亚的一部分。日本、台湾啊，还有马来西亚，其实呢，在这个有三大高峰。第一个呢就是金达巴鲁山，第二个呢是玉山，第三个呢是富士山。爬的山呢就是比玉山还要高一点点的神山哦，就觉得说哇，我希望我可以达成。那我们预计呢六月中的时候呢会去爬神山哦，跟一群朋友们呢一起去爬。那刚好呢我有其中一个马来西亚籍的大学同学，他自己呢就是在做这样子一个算是上山下海的一个公司哦，所以呢他也帮我们安排了一整个还蛮完善的行程，那包含了像是在山上的一些住宿啊，或者是那个入山申请等等的，他都帮我们申请好了。总之啦，其实呢六月份要去爬神山，那当然台湾就要先行做功课哈。所以呢我们从过年之后啊，我们预计2、3、4、5、6月我们可能都要至少去爬一个山，然后呢稍微的练练脚力，让我们在六月中的这个爬神山的路途上不至于呢太过的辛苦。所以呢从上周开始我就开始爬了第一座山，我觉得真的好累哦。 上周六的时候呢，跟一群朋友啊去爬山，然后来到了是苗栗的火焰山。这个火焰山的地形真的是还蛮特别的，对不对？就有点像是那种《西游记》里面的感觉，或者呢，有点像是那种美国的大峡谷。就是其实我们在开车的时候，在高速公路上面，可能到了苗栗这个路段下的路段，就会看到右边的一排山哦，其实长得很奇怪。那这个就是光秃秃，然后感觉就是那种比较沙石的山坡。那其实呢，这个就是火焰山呢、哦。那因为地形很特殊，其实也是大家呢都会去朝圣的一个观光景点。那很多的网美呢也会去拍美照。那我们就想说，哎，这个路程好像看起来还好，大概预计呢，网络上面写说是爬3个小时。我们说哦，可以去试试看。但想到呢，去爬之后才发现不得了了，这个路其实不是很好爬。那当然了，虽然说是爬火焰山，但其实我们不是爬在我们常看到那个光秃秃的那个山上，其实是旁边的山哦，会路过了火焰山的这个大峡谷。但是旁边这座山真的不好爬，因为呢，这个上上下下的路线其实是直上直下，而且非常陡的、哦。然后我就觉得说，哇，这个真的是要格外的小心，不能分心呢。然后因为我们其中有几个人，然后就比较没有什么山的经验，所以我们走的气喘吁吁。但是我觉得非常厉害的是，其实我们整趟的旅程啊，其实虽然说是假日，但是其实去爬山的还是大部分是长辈朋友，遇到了非常多的大哥大姐们哦。当然呢，年轻人也有，但是非常的不多。我们大概是那一座山上最年轻的。那看到了很多的大哥大姐们，真的是健步如飞，我觉得真的超级厉害。甚至呢，还有着很多的人是比较早呢就上山，然后来到了最后那个三角点的平台，大家一起有点像是野餐吗？或者是聚会？我觉得真的好厉害哟、哦！一群人呢爬上山，然后呢一起在这边呢小小的玩了一下，我觉得也是还蛮不错的。那我自己的最大的心得就是，真的心肺能力要需要多练练，不然真的爬山哦很累呢。尤其是在上坡的时候啊，不管是爬哪种的阶梯，或者是爬比较陡的陡坡的街道上去，其实我都觉得非常非常的不舒服、哦，我就觉得哇，自己的心肺能力也太差了吧。那未来还要去爬神山，所以我自己要多加的努力。但我自己啦觉得说，虽然说火焰山我觉得对我这种初学者来说难度稍微高了一点点，但我觉得爬完山真的有一个很巨大的成就感呢。因为整条的路线其实也是 6.4 公里，也还蛮长的。尤其是我们到了 0.5 公里的时候，我们看到了第一个标示牌，我想说 0.5 至 6.4 是我们现在还剩下 0.5 还是只爬 0.5 啊？那时候呢知道了我们还有那么一大段路要爬，真的是心里好累。但是爬完之后呢，真的有一个还蛮巨大的成就感。也能够理解大家为什么那么喜欢爬山。其实我觉得真的流流汗啊，晒晒太阳，尤其是那天天气非常的，看到了很好的风景，真的会觉得很心旷神怡。所以啦，就是未来呢子荣应该会常常爬山，那之后呢再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的一个爬山心得。总之啦，我们自己朋友圈当中二月份的爬山练脚团，在上周六非常好的天气的时候，我们是来到了苗栗的火焰山来爬山。那我觉得这边呢也还蛮推荐给大家，如果体力好腿力好的朋友们，也不妨呢去走走看看了。而现在时间呢来到了早上的6:08咯，紧接着来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任贤齐所演唱的歌曲，叫做火焰。在音乐之后稍微的休息一下咯，待会儿继续再回到节目当中。
你问我究竟还要走多远才能结束这完美的一天，我对你说我也只能听见风吹过就在我的耳边，夕阳伴随着我们西下，晚霞映红了你的脸，我多想坐上一辆列车，看窗外金鼓飞速倒退，我能感受在你我之间隔着火焰啊，融化我所有一切决心，在你我之间隔着火焰啊，燃烧我蠢蠢欲动灵魂，在你我之间隔着火焰啊。 亮我茫茫未的旅程，在你我之间隔着火焰呐、啊啊。
大家早安，
起床了没？
要有精神哦！欢迎收听早安。
时间来到了早上的六点十分，欢迎各位的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持续在锁定 FM104.1 每周一到六的早安大家长，我是子荣。其实在前几天周二的时候是二十四节气之一耶，完全就没有想到，想说诶元宵节不是刚过吗，二十四节气来那么快、哦、原来呢在十八号的时候其实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雨水，那雨水呢是在二十四节气当中的第二个节气，那这个节气呢表示着春天呢要更深入的发展，那象征着理论上啦气温是逐渐回升，降雨量增加，然后让我们的空气当中更加的湿润，万物更新的感觉。那尤其啦在这个春天的时刻，其实雨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大地能量嘛。那当然呢雨水哦，除了是在自然季节当中的转换之外，其实在人体当中的一个养生保健当中，其实呢雨水这样的一个时节其实也是非常的重要哦。那像是呢在中医的观点当中，其实呢在雨水的时节其实也会有一些身体上面需要注意到的地方，包含了第一个可能也是很多的大哥大姐们的问题和困扰，就是关节疼痛了。因为呢在雨水哦，理论上应该是比较湿的一个天气，那这种的湿气呢会滞留在体内，那如果呢没有把它好好的排出的话，就会导致着关节僵硬或者是疼痛的危险哦。第二个呢跟消化道也有关，因为其实我们的脾胃功能一样哦，也是受到了湿气的影响，可能引发了像是食欲不振啊，或者是呢腹胀等等的问题。第三个呢就是感冒频繁哦，因为呢的天气呢变化多端，其实在春天的时候啊冷冷热热的一个交替，其实也让大家呢比较容易有着感冒的症状出现，所以要特别的小心。第四个可能有的问题就是呢比较会疲劳无力，尤其也是因为湿气比较重来阻困了这种的阳气的运行，导致着我们呢好像会觉得很累很乏力的感受，那可能都是在二十四节气有雨水之后我们可能会有的一个身体状况，大家呢也多做观察多做留意哦。不过呢到底在这样子一个雨水的时节我们要如何的养生保健，那如果觉得诶自己累累的或者是吹到等等的，跟着雨水的时节也一起出了一些小小的状况怎么办呢？那中医师呢也教大家有三穴道，大家也可以在平时的时候呢来做按摩，大家呢可以先把纸笔呢拿起来抄写哦。那我们这三个穴道呢其实好像都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也蛮常听到的穴道。第一个穴道呢是足三里穴哦，足就是足球的足，三一二三的三，里就是李明办公室的里。足三里穴这个呢我们也还蛮常讲到的，那我们也可以实时的按压，大概呢就可以按个五分钟，就可以帮助我们的脾胃功能的强化和促进。第二个穴道呢是三阴交穴，三呢一样是一二三的三，阴呢就是阴天的阴，交是交通的交，三阴交穴呢也可以帮助我们来调节气血，然后呢来祛湿健脾哦，就会让我们体内的湿气呢可能更加的排除，所以三阴交穴也可以适时的按摩一下。第三个穴道呢就我们自己也很熟悉的涌泉穴了，这个涌泉穴呢其实我们可以泡脚的时候呢也轻轻的按摩，那也可以提升我们的阳气哦。那当然呢刚才讲到了这个泡脚对不对，那中医师呢也跟大家分享，其实呢我们也可以透过了泡脚让我们的身体呢来除去这种的湿气，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那像是呢泡脚之外，大家呢也可以用姜盐泡脚哦，就是用姜片还有粗盐加热煮过之后呢来加水然后泡泡脚。那其实呢我们只要哦水面盖过了上面讲的这三个穴道就可以了，至少啦就是可能脚部的地方呢可以把它浸泡进去，其实就可以比较有效的来促进血液循环，排出我们体 耐的湿气，可真的很不错，对不对？但是呢，当然了，讲到了每个时节的养生，当然在食材上面其实也可以多多的选用，包含了一项比清淡健脾的食材，也可以祛湿的食材，其实就还蛮适合这个时节的，包含了像是红豆啊、薏米、山药，其实这个都是我们在雨水时节当中的好食材，用一些的温补的方式其实也可以适时的加入，包含了像是生姜啊、葱白等等的祛寒的食材会是比较好。但是呢，中医师也要特别提醒大家，在这个时节当中，如果可以的话呢，来避免着过多生冷的饮食，避免呢损害脾胃的一个健康会是比较好的。那当然啦，在这个时节当中，来让我们自己呢有多多伸展啊，或者是呢放松的空间，那一样哦，也要注意保暖，因为呢在春天之后，其实气温虽然说呢逐渐回升，但在台湾近期哦，其实还是冷冷热热的天气，尤其是在周末的时刻，可能又有另外一波的冷风报道。那当然呢，这种的天气的剧烈变化，也要请大家格外的小心喽。总之啦，其实呢，在雨水的时节过后，我们也要好好的注意我们自己和家人的身体健康。以上的一个时节资讯，就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喽。而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16喽，休息一下，待会儿继续再回到了节目当中，带给大家更多的信息喽。
哗啦啦啦啦，下雨了，看到大家嘛都在跑。爸爸和妈妈计程车，他们的声音是特别好。你有钱做不到。哗啦啦啦，淋湿了，好多人脸上失去了笑。无奈何望着天，他叹气发抖摇。感觉脸色不对，最好把雨伞带好。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助警器那是啥啊？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防范流感，大家要注意，
肥皂勤洗手，戴口罩，打喷嚏要用面纸或手帕遮住口鼻，或用衣袖代替，跟别人说话尽可能保持距离1公尺以上，有类流感症状应尽速就医，在家休息，不上班不上课哦，防治做得好，流感不打扰。以上广告是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爸、今年的收成不错哎。
是啊，是不错啊，风调雨顺。
阿伯，这好康的啦，农渔会选举就靠你支持咯。
不行不行，这是贿选哎。
新闻快报，某位候选人因为涉嫌贿选已经被收押。
因为你的拒绝，让我们有更好的未来。114年全国基层农渔会选举，检举专线0800-024-099，检举奖金最高新台币200万元。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在校园里，每个人都有权利被尊重，但有时霸凌事件悄悄发生，来无声的伤害。
我看到小明被欺负了，但我怕他会被牵连。
我们可以告诉老师，或者匿名举报，去关心小明，给他勇气。
当你看见不公，伸出支持的手，就是改变的开始。
对，我们一起去帮小明吧。
霸凌不该被隐忍，爱与包容让校园更美好。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世界大，无处不是风景，一起在空中探索世界，一起玩转地球村。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继续再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子荣。在今天单元呢，透过了广播带着大家一起出去玩。来到这个地方呢，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它很神秘，但是呢，也有一点奇幻的色彩哦。但是呢，如果很多人没有去过的话，可能会对这个地方呢有多一点点的戒心。常常看到了这些新闻啊，或者是报章杂志这些分享，会觉得说哇，这个地方有一点点危险。但是其实呢，不管哪里有旅游，都是要多做准备的。到底这个地方是哪里呢？就来跟大家分享了。请到的是由瑞兰国际所出版的《伪在地人的土耳其旅游书》的作者，也就是土女时代的共同创办人魏宗霖。宗霖来到节目当中，宗霖您好。
嗨，大家好。
其实呢，这本书籍很有趣哦，就是《伪在地人的土耳其旅游书》，所以本身应该是去过土耳其非常多次了吧？
因为在大学就是念土耳其文，所以从那时候开始到现在，几乎也有待在那边一段时间，或者是说像现在如果工作待一年，去隔两次、三次不同的性质这样，所以算是10年都持续有在接触。
哇，其实这十年的过程当中应该也可以玩了蛮多地方，但其实土耳其它的国土面积其实比台湾大许多，
大概有22到23倍大吧。
哇，那真的很多。所以每个地方都有去过了吗？还是有些还在待开发的地方呢？
没有，因为真的很难了。
真的
有些地方是，当然初到那边你会想要去一些比较有名的地方，
对，
那渐渐去过之后就会开始想要往另外的地方发展。不过真的是太大，如果没有足够时间的话那真的有点困难，所以我们还在努力开发不同的地方了。
对，其实呢自己去过非常多次，也集结了这些资讯或者是一些时事的讯息跟大家分享，所以也算是共同创办了土女时代这一个平台，跟大家分享了更多土耳其的事情呢。
因为就像很多人目前还是会对土耳其有很多疑惑嘛，
对，
那我们也可以体会这种感觉。因为最初接触的时候也是，尤其是那时候资讯更是少，非常的少。那我开始接触之后，我们就一直发现很多人好像都跟我们有同样的问题。
对，
所以当你重复回答大概100次的时候，你就会开始觉得那我们就要利用科技，利用我们一个大家比较熟悉的平台，把它资讯都整理起来，那我们就可以让更多人知道，也会减少你重复被询问的机会。那这种那个知识传播方式其实也是比较符合现代的选择了。
对，其实发现在了网络上面，自己的网页或者是在脸书上面真的分享到了非常多。除了很多人会想要知道像是土耳其当地的旅游啊或者是美食行程之外，另外很重要的还有当地的这些文化还有时事，其实呢会一并帮大家做整理。所以其实如果大家要去的话，先看一下这些时事或者是一些文化的这些简单介绍之后再过去，其实还是比较好的一个保障。
如果单就大部分会看土女时代的人，其实他要么就是正准备要去，不然就是回来之后有什么东西我们会说某一种文化很黏人，它可能是会让你很久久难忘。那最多的这个我们自己体会到也是在文化的层面会让人很印象深刻，甚至是你难忘的原因。所以像文化这件事，如果在去之前知道的话，我们认为在你的旅程之中你会减少一些不必要麻烦，以及它会加深你这趟旅程的印象，或是它会甚至会让你成为一个让你还想再去的一个原因。那时事的话，完全是我们最在意的就是旅游安全嘛。
对，
那土耳其是一个变动很强烈的一个地方，那不是说它一定是安全不安全，但是因为时事他们会造成他们社会上的一些不同的状况。
对，
那这些东西是都会影响到旅游的人。那如果这两个东西你都可以多少有一些小概念的话，你不用变成一个学究或是认真研究但如果有小概念的话，这个旅程一定是更加有趣的。
对，其实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就是你们自己在书籍当中的这个序当中写到了冒险这两个字。其实土耳其真的是一个很值得冒险 的地方，但是冒险也可以有很同的解释和说法，包含了像是自己的人身安全也要多多的注意。像是我自己啊，觉得说要去自助旅行真的要了解了很多不同的文化或者是当地人这些的习惯。那我们自己常去像日本啊，或者是一些亚洲地方，其实我们常常接触到这样子一个文化啊，或者是饮食，所以多多少少都会有点点了解。但是土耳其的话，可能如果第一次去的话，还是有很多要注意到的地方吧。
通常跟我们接触的人比较多，就是在想要自助旅行，所以自助旅行我们绝对会说，好，它不是一个，它跟所有的地方一样，它不是一个绝对安全或是绝对危险的地方。那它目前的状况，我们会这在每一个回答的时候，我们都还蛮老实，我们还蛮实在的。
嗯，
就是什么时候是适合，什么时候不适合，哪个地方适合，哪个地方不适合，我们都会跟有跟我们交流的这些朋友去说明。那比较一定要提醒的就是土耳其这地方一定要做功课。
对对，
那它跟很多我们邻近地方，因为文化上的差异其实也蛮大的，那人跟人之间的相处也会有一些不一样，所以做功课这件事是非常重要。做功课可以避免你发生危险或者是说意料之外的事情。那但是在土耳其要保持一种弹性，因为他们的民族的特性来说，跟我们的平常的所接触的亚洲地区、东亚地区比较不一样。那我们会针对一些细节比较重视啊，或者是我们会使用守时啊这种规则这种东西会相对更重视一点。那他们会是比较乐天、比较舒适的一个性格，所以在土耳其除了你要做功课之外，这保持弹性很重要。那你要能够开放式的接受发生不一样的东西可能，那它不见得会是一个负面的，
对，
它很有可能整个翻转你对这个地方的印象，或者是整个让你再也忘不了土耳其，很有可能会发生这件事情。所以在土耳其旅游，其实当然做功课是必要，但是它不是你可以玩得高兴的最重要因素。那最重要因素会是你有一个开放的心态，然后弹性的态度。真的，
对，其实真的哦，到外面就要放开心，对不对？如果一直又太过拘束的话，这边不敢去，那边不敢玩，可能也会错过到了很多有趣的事情的发生。
土耳其真的是，即使是我们每年都去，我们都还是会因为路程上面发生的小小的事情而感到惊喜，然后有时是可能有一些愤怒，有的时候觉得啊，怎么会是这样子？即便我们已经三番两次近这么多年来重复经历，那每一次都还是会发生。所以我相信它也会发生，这些点点滴滴也会发生在每一个去玩的人身上。
对，所以呢，就是做好了准备之后呢，就放开心去旅游啊。其实在这本书籍当中呢，就是伪在地人的土耳其旅游书，像是自己有去过那么多次土耳其的经验，所以呢，可以在书籍当中呢，很全面的跟大家分享，包含了像是行程要如何安排做规划，那如果行程很紧迫的话，要如何做安排和规划，其实都帮大家做好了整理和这些分析，包含了像是路线其实也很重要，如果呢，没有那么多时间的话，路线要怎么安排，或者是要怎么取舍，其实这个也算是一个技巧。
土耳其绝对要取舍，这是我们不可能说你一次去，除非你大概三个月或者什么。对，那我相信你可以有办法大概做一个巡回。但是在我们一般的状况，一般条件状况下，可能少可能9天，那多可能15天，在这之间你要怎么去根据你个人的喜好取舍。那土耳其其实有非常多面向，也有很多不同的地区，我可以说它一定会适合你。但是你要怎么找到适合你的旅游方式在土耳其是蛮重要的。所以我们一般都会在书里也有建议，就是多了解它不同地方的特性，或是有什么不一样的，从里面选择出你自己喜欢的东西。
对，
所以它会让你这个地方这次的旅程，这次的钱花的你会觉得啊，有花到你的心坎里面，这当然是一个蛮重要的因素嘛。
对，
那如果你不是抱持着说啊，我一次就要玩遍所有的这种想法的话，那你的土耳其旅游基本上已经成功了一半。
就做个取舍，然后把相对的这些路线都先大概规划好，然后这个交通的方式也都找好，其实就可以比较安心的出发了。
就是 因为在其实事实上没有想象中的困难。
嗯，
即便很多人跟我们说过，有可能我因为语言不通啊，或者什么会可能会有点害怕，我是不是、嗯、或者是说他们又不是说时刻表这么稳定啊、嗯、我是不是现在都查不到这些资讯怎么办？
嗯，
但事实上不会的，很多行之，他们这些东西都行之有年，而且不只是台湾的旅客，非常多就是成千上万从各个地方去的，那大家都有一个自己寻，就是自己去玩的方式。那这些尤其是我们会知道那些旅游经验，它其实都还蛮成熟的观光、嗯、那有的甚至超出我们的想象，只是我们这边还没有接收到这样的资讯。
嗯，
那所以做好基本的功课，到那边之后就用同样的方式去活化运用，其实都可以做到，不要太过烦恼。
对，其实尤其是那些观光胜地，可能真的游客真的太多了，所以他们也延伸出来了一套的行程或者是一套的方式来跟旅客来沟通。所以其实语言在土耳其的旅游来说是重要的嘛？如果真的哎都不会土耳其文，那该怎么办才好呢？
嗯，我们可以说大部分人去几乎都不可能会土耳其嘛，
这倒是真的有点难。
对，所以会土耳其只是基本上是一个加分
辅助，
但是你没有你不会的话，他不会扣分。
嗯，
对，他是尤其是在比较有名观光景点，那摊贩他想要做生意嘛、嗯、他今天大概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沟通能力、嗯、另外呢是土耳其人天性非常的热心，
非
热心到你有点没办法阻止他
真的假的，
所以当你有问题的时候、嗯、他们会想尽办法的希望帮助到你。
嗯，
所以一般的多多少少去旅游都会得到他们的帮助，那个绝对不会因为语言而造成隔阂这样子。
嗯，非常的热情，
非常非常那如果说担心的话、嗯、你在路程一定基本上一定会学会一些、嗯、小小的单字嘛、嗯、那其实你只要丢出一两个他们听得懂的土耳其的单字、嗯，他们就会很高兴，
开心。
然后真的，你说天哪，你突然间讲的太好了吧？
嗯，
然后呢？好，你就可以达到你的目的，去完成，或是问到你想要的资讯。嗯、所以还蛮，我不会觉得它会是一个困难了。
对啊，他们好容易满足，就是可以跟他有一个很初步的沟通，他就觉得说哇，我们之间没有隔阂，应该就这样。
尤其是他们对东方人，像我们
亚洲人
对亚洲东亚人、嗯，他们是特别的好奇，特别的喜欢。所以相对例如说我们可能在去部分是比较在偏欧洲或是美国的地方某些地方、嗯、那你可能会因为你的肤色
对
而感到有一点点害怕或是不太敢前进的时候，那在土耳其几乎你就是巨星，
真的会是万人瞩目的焦点，对不对？
现在当然他们有点看多了啦也知道我们就最近旅游热潮很多，不过基本上来说相对于不同民族、嗯、他们会对我们表达更多的关切。
嗯， 嗯，是比较正面的善意，而不是那一种有点想要做些不好事情的那一种歹念，对不对？基本上、
嗯、大部分是好奇、
嗯、好奇，
尤其是例如啊K-pop 啊韩流文化在那边是也蛮红的、
哦、对，
那
倒是
那基于这两个他可能真的分不清楚
分不出来，
是他会对你初步就有一个好感、嗯、这样子。
对，其实我觉得真的我们的皮肤呢这个真的是没有办法抹去的一种识别，像我前一阵子去了欧洲，但同样是亚洲人，但是到了欧洲就会有点害怕，因为像是我们都很怕被偷被抢啊被拐被骗、嗯、但是到了这边真的相对来讲就是友善了一点，但是还是要提醒自己还是有一点点的警觉吧，
就是基本上出门在外、
啊、
基本的警觉我们就是那当然这是一定要，虽然你可能会觉得那地方、你不需要这么过度的焦虑，因为你太焦虑其实也会影响你旅游的心情。
对、啊、
那土耳其就我们的建议就是人多的地方提高一点点。
嗯，
好，一般其他比较不是这么车水马龙的城市、嗯、那就保持一般的警觉心。
嗯，
这样差不多在我们基本的认知上面你是可以避免掉那些可能发生的危险这样子。
对，其实真的、还是到哪里包含了在台湾亚洲旅游其实还是要多加的留意，但是呢还是要让自己呢有一个快乐的心情来完成这趟的旅程。到底在土耳其会有什么新发现呢？先来听个音乐稍微的休息一下，在待会儿的单元当中持续请到了土女时代的宗琳来分享。
Ooh. πες μου τι ζητάς, στους σταθμούς που αγάπησες. Ό,τι κι αν σου πω, οι πηξίδες δείχνουν πάντα το βορειά. Αν δεν προδοθείς απ' τα χανάρια που αφήσες, δεν θα λυτρωθείς αν γυρίζεις τα λιμέρια της πληγής. Τα ντουμάνια στου τρένου τις γραμμές σου δείχνουν εδώ χθες. Θες δεν θες στα λιμάνια των φάρων οι ρηπές ανάψανε φωτιές. Αχ μην κλαις. Αν χαθείς ξανά στις καρδιάς των μαχαλά, κάπου εκεί κοντά μεθυσμένη περιμένει μια σκιά. Βάλσαμο γλυκό θα με δίπλα σου εγώ. Που διψώ το μελάνι της πορείας σου να πιω. Τα ντουμάνια στου τρένου τις γραμμές σου δείχνουνε το χθες. Θες δεν θες στα λιμάνια των φάρων οι ρηπές ανάψανε φωτιές. Αχ μην κλαις. Τα ντουμάνια στου τρένου τις γραμμές σου δείχνουνε το χθες. Θες δεν θες στα λιμάνια των φάρων οι ρηπές ανάψανε φωτιές. Αχ μην κλαις.
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1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不必一直仰天长啸，要随时面带微笑。街坊居会心一笑，早安大家长，与您一同让善意发酵。
但其实土耳其这个地方，它其实的地理环境呢蛮特别，它是在亚洲居多，然后部分的欧洲。那样子天气的部分呢，会不会就觉得诶，就是卡在中间？那我们要什么样的季节去，或者是我们要做怎样的一个天气上面的准备？
所以土耳其首先一个概念是土耳其太大了，地区性太不一样，
对啊，
对，所以其实它你说旅游四季都可以，但是那个四季的前提之下是四个季节有不同的地方好玩，
嗯，
不同的地方适合。那以我们最常去的一些景点，或者是说以台湾人旅游的这种期待来说，我们还是会推荐在他们的所谓的旺季，那旺季就是从四月开始到九月之间，嗯，那如果是喜欢玩水的人，
对，
那绝对就是夏天，嗯，那夏天你可以去它其实有三面环海地方，
对对，
那在海边地方是很适合的。那如果是春秋的话，那一般景点其实都很宜人，那气候也很舒服，但是要掌握一个包行李也是要掌握一个很大的原则，就是它的温差非常大，
嗯，
所以即便是夏天你是最热的时候去，那薄外套防风的一定要，嗯，那尤其大家一定会很期待说我要去搭热气球嘛，
啊，
或者做这些活动，或者是说我要去搭船啊，游海峡等等的，嗯，这个海风你可不要小看，嗯，或者是热气球它是清晨日出之前你就要去搭，嗯，那那个在高空上其实风，然后还有那气温都蛮凉的，那即便是这个时候也要带外套长袖，
嗯，
那土耳其的热它也不是说像
是
你不管去哪里你都觉得快要闷死，那土耳其是你只要看到阴影你走到那阴影下，嗯，瞬间大概这样，嗯，你体感大概这样十度吧，
真的真的，
所以这就是有蛮大的落差，嗯，那大部分时间都是舒服，你只要在这个四月到九月之间你是会感觉舒服的，但是还是会有那个凉的时候，
对，还有地方的差异，有可能有去到一些可能比较高山的地方，或者是纬度比较高的地方，还是会稍显冷一 点，
或者是它冬天其实也是会下雪的，嗯，那个下雪其实很冷，嗯，真的很冷，
对，
那以我们比较不适应下雪天的民族来说的话，那基本的那种你能想象的那种保暖的东西都要带好这样子，
对啊，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如果第一次想要去土耳其旅游的话，还是可以尝试一下旺季先去，
对，因为玩的比较轻松，
对对对，
因为你不用带这么厚重的衣服，哦，然后你可能因为再加上说冬季它的日照时间比较短，
嗯，
那你当然一天可以利用的时间就比较少了，
哦，对，
如果不是说如果是自己安排，那你要有一些交通时间啊，那这种东西你如果觉得浪费在这路上会觉得蛮可惜的，
对啊，其实我觉得天气也是一个旅游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因素，那如果呢刚好挑了一个风光明媚的时间去的话，也可以免掉大家做其他准备的一个时间，总之呢挑对时间到了这个地方就可以好好的享受。不过呢我自己在之前提到了土耳其的时候会直接想到了一部电影，就是香料共和国，我想很多人可能都从这一部电影当中对了土耳其或者是他们的文化民族有一个很初步的认识，但是呢香料真的在他们的饮食文化当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占比吧。
香料我们所谓的中东地区，但土耳其人不会把自己列为这个中东地区，他们认为他们自己有独特的地位，
对，
但是香料这个东西确实运用在他们的饮食中还蛮多的，不过就像他们的食材一样，他们的食材其实大部分使用的是也重复性蛮高的，
对，
那他们会利用香料做不同的变化，所以说我其实觉得香料它的确是重要是一个角色，可是不会像我们想象中的，比如说印度 印度要混合很多咖喱啊，
对对对，
一定要弄到每一种菜都会要弄这样，嗯，其实不尽然，
不尽然。
那像就如同刚刚提过，它有很多地区，那某些例如爱琴海啊、地中海地区，他们更多使用橄榄油，的料理，
对，
那像是这样料理，你更不会想到说它跟香料之间连接，跟你想象的那种好像每一块肉都要撒上孜然的这种概念是整个是非常不一样，所以土耳其菜其实不用把它局限在说它一定是充满香料，充满风味，很重口味，其实不一定，在不同的地方，甚至在一些大城市，你可以吃到的料理的种类非常的丰富，那不只是肉类，其实海鲜也有很多，所以以土耳其料理来说，希望大家跳脱这个比较刻板的印象。
对啊，像是大家想要土耳其第一个想到就是沙威玛那种系列，或者是烤肉串，
对对对，
像我自己印象就是这样的，对，感觉那就是真的加了很多香料的，
这些是蛮经典的。可是我会感觉他们的调味要看，烤肉串也可能也有烤肉串 A、烤肉串 B 嘛，不同的类。那并不是每一种都是这种会让你吃不出来肉的味道的。他们绝对会有他们自己真正做得好的地方，你还是可以好好品尝这种。像牛排一样的那种感觉啊，牛的肉的
原味
这样子，都还是有的。
处理方式其实有很多啦，就看大家如何挑选，那也可以挑选的有香料的或者是一些比较原味的食物去做品尝，
对，
其实应该都可以尝到了不同的风格。
对，而且土耳其料理中的种类有够多的，
有
多到光是烤肉你就可以每天吃不一样的烤肉，
哇，光是吃这个应该就很开心，因为他们肉类的选择也蛮多的。
对，但是其他地方还对啊，鱼肉什么鸡肉那蛮多的，只是他们肉类的因为信仰的关系，他们那个处理方式跟我们有点不一样。那很多人会觉得说，我不是点牛吗？什么一直都有羊的味道啊？事实上，现在他们可能就觉得牛太干了，那有时候会加点羊油，可能会有这样子的不同，或者是说他们经过的程序不太一样。然后对食物的时候，可能有些地方比较在意啊，他不想要见血啊，这种，那会有一点点不同，这样
要看店家处理的方式，
对
对，料理的手法，大家也可以去好好探索一番。
对，而且以现在的技术，老实说，那个 Google Map 真的是蛮好用的，它除了可以带你到正确的地方之外，它在餐厅的评价来讲，其实我们用的这几间年就觉得还蛮准的。那所以就算你自己去，你也不妨可以打开看看，这间餐厅的评价如何，有几颗星，
对，
其实还都还不错，都还蛮可信的，
都蛮可信的，对对对，都是大家的旅游的经验分享，
对啊，或者是在地人，那你可以去体会一下什么叫做土耳其人自己也觉得赞不绝口的餐厅这样子。
对，其实除了肉类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选择，包含了像是其实发了土耳其的汤的种类很多，而且是各种不同的汤品，这个真的是还蛮惊人的。
不过土耳其人喝的汤比较是浓汤，
对啊，
浓汤就是有点勾勾的那种，那跟我们平常喝的汤蛮不一样。那我们喝的汤在他们的概念里叫做水，对，那他们的汤呢大部分都是很浓稠的，那最常见的这种什么国民汤品，我们刚才可以说是扁豆汤，
对，
不管你跟团旅游或者是自己去旅游，在大的餐厅小的餐厅你都很容易喝到这个汤。那这个汤喜欢的人很喜欢，不喜欢的人就是会觉得怎么天天都是这种黏黏腻腻的感觉。不过它通常会跟那个番茄啊什么一起调味，
对，
那你也可以挤上一点柠檬。事实上如果说不是很饿的时候，它的汤是非常有营养的，那你甚至是点一碗汤，配上面包然后沾着吃，就会基本的饱足感，而且汤非常的做那锅汤其实非常的麻烦
哦。
那另外我们如果是小资旅游的话，那这个也是你非常好解决一个突然有点但是好像要赶路的这种时刻，那这样的组很好。或者是有一些特殊的汤品可以去品尝一下，例如羊杂汤，这个我们就蛮喜欢的。那即使是不吃羊的人，找到好的羊杂汤你也会哗整个就是喝光，
真的
一滴不剩。那它是有点偏有一点奶，但是它你可以感觉到它的汤非常的浓郁，就可能是 臀骨，就是那种臀骨白，
天
哪，这样子
就是精华了耶。
对，然后也很有营养，那特别是晚上的时候喝起来非常疗愈，
真的啊。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但不过大家接受度就是买两支的是优格汤，
优格汤是用我们想象中的那种优格，
就是原味优格，然后加上个高汤，然后里面会有可能会有小米粒这样子，就是米，所以就是它又介于说，哎，你好像觉得哎有点稀饭，但是稀饭怎么有优格的感觉？
对啊，
然后因为它会加上薄荷，那人家也会觉得这是不是蟹尾有些牙膏的味道？
所以它是算咸的还是甜的，还是就不太在这两个之间呢？
还是以咸的感觉啦。不过就是跟你去旅游这种概念一样，开放的态度。
对，
你如果一开始就觉得哇，我这个优格我本来就是吃甜的啊，我怎么可能接受它？那哇，那你对这个料理铁定一开始就是一个
不好的印象，
对，不好的感觉。但是哎，如果例如说你吃烤肉吃得很腻的时候，
对，
突然想要一个清爽的东西来解，那喝一口这个汤，
对，
瞬间就解了。
对啊，我觉得这很酷的，就是我们没有想到会有这样子一个组合搭配的方式。但这个应该算是当地人也会算是三餐当中的基本款了吧？
刚才说的这几个其实都蛮常见的，所以在小店啊、大餐厅啊，很有可能他说：“哎，我们今天的每日汤品就优格汤。”
很棒，所以也可以先做尝试了。那其实不喜欢，大家尝试之后再来做后续的段论，这样子应该也可以吧？
对啊，其实就是有一些自餐也是，你就不要挖整碗嘛，你就来个一小口喝看。也许虽然它看起来，因为我们对于我们看起来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其实尝试的心就会降低很多。那土耳其也有很多那种好像做成泥啊又拌在一起的东西，那很多人就会失去了找到真正合自己胃口的菜这样子。
所以其实多方的尝试这种异国的料理其实还不错的。对啊，除了这些的汤品肉类之外，另外我自己在印象当中土耳其有水果也非常的多，因为他们的大物博，然后包含了他们的天气，其实他们的日夜变化的气温呢是很剧烈，所以他们其实在出产这些水果，他们的种类或者他们的甜度也还蛮高的。
有些地方例如我觉得很明显是台湾卖贵的东西那边都好便宜，那些水果怎么到土耳其突然就变成国民，就是大家随便就买一大袋、例如台湾人去那边通常会感到很惊奇的，顺着那个季节顺序，例如说有樱桃，然后水蜜桃，杏桃，无花果，然后甚至是瓜类，有点像哈密瓜那样子的瓜，那这几个都会是大家去很喜欢吃的东西。那我们偶尔也会有一些贪小便宜的菜嘛那这个时候看到哇，那个草莓、我们在这边不是都摆得漂漂亮亮的盒子吗？
对啊，
一盒十个，然后说怎样怎样，然后就是有一点心痛，但是又好想吃的那种价钱。但在土耳其，哎，你怎么看他用铲子在铲？
哇，
夸张了，
对。
或者是樱桃，樱桃也是类似的状况。一到产季的时候，那土耳其的水果有个非常明显的，就是他们就是什么季节产什么，他们就是卖什么。
就是当季的水果。
对，所以那当季就是第一个，它价格实惠；再来，它季节对，所以味道好。那你在不同季节去，你就是试着品尝不同的水果。而不是说一年四季它都是很制式的，我们都是固定卖同样几个这样子，所以在不同时节去旅游也有这个乐趣，就你也许可以去当地的市集啊，或即便是超级市场，你都可以看到这些水果。那很多是台湾吃不到，例如说新鲜的无花果，
对，
那可能在这边其实你很难随处可见嘛，或者是杏桃啊，台湾其实也很少见杏桃，对，那边就很新鲜，然后现场扒开你就可以吃，那称斤称两卖，你完全不让你心痛，你只要记得别吃太多就好
荷包不会失血，
完全
不
会，
对不对？
然后让你大满足。
对啊，因为这些的像是樱桃在台湾价格真的是天高的，必须得说，尤其是一些品质比较好，但是当地就是盛产的状况之下，如果去的话真的会吃得蛮开心，
吃得蛮开心啊甚至我也听过有些朋友是天天买一大袋，
真的
天天吃，就想说啊，我就要去够本再回家
就把一年度的先补起来，对不对？
然后尤其是那他们的味道，你吃你会感觉更是天然，因为它不会是每一颗都甜到让你说啊，好像我是从100颗这种特别挑，或是它是不是有经过什么样的技术改良，但是他们就不是，你会知道说哎酸甜酸甜，那你就会可以感觉这就是原味。所以这是其实在土耳其吃这些水果也是另外一种你可以比较放心的一种状况这样子。
哇，这样子真的是还蛮不错，因为其实我们自己台湾就自诩是水果王国，但到了土耳其他们也是水果王国，他们的水果跟我们台湾的水果又不一样，所以大家呢也在那边可以吃好吃满再回台湾，
所以我们也要有一个概念
啊，
像在这边我们可能就台湾例如说香蕉
对
超好吃，
对，
然后所以我们去那边，我们就去我们就尽量品尝一些纬度偏高那台湾少见的水果，其实会更好吃，
对，就是比较适合他们的天气生长的，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吃了最当地最天然的这种当季的水果，其实我觉得也是在旅游当中不错的一个享受。像我们自己可能常去到了其他的地区，像欧洲旅游他们就是比较没有那么产水果的地方，你真的要吃到水果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或是天天都吃面包
啊
加什么冷的三明治，
对，
你很常就是以这样的装果腹，然后我看到沙威玛他就觉得哇真的是
惊为天人，
是不是土耳其随便一个街角就是沙威玛
对啊，但这样就是一个还蛮不错的一种旅游的方式，就是用美食的方法呢先认识这个地区之后呢再进而呢更多的了解，用美食呢来开启一个旅游的开关，其实也还蛮不错的，对啊。不过土耳其呢真的是地大物博，那如果大家要来准备一下这一趟的行程，可能9天啊可能12天这样的一个时间的时候，其实我们就要做一点的取舍。不知道大家想到的土耳其会先想到哪一个城市，或者是想要先到哪里玩呢？像是我自己想到的土耳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这个非常重要的城市伊斯坦堡。到底伊斯坦堡要如何玩，玩的最尽兴，要如何规划行程呢？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再邀请到了宗琳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了。在今天的早安大家长的节目最后，来送上这一首音乐《蓝色土耳其》。如果喜欢土耳其的朋友们，真的有机会要到这边呢去走走看看了。我是子恩，我们明天早上6点空中再见喽，拜拜。
海滩恋着你的风情，诱惑着你的身影，埋葬了我的爱情，忧郁蓝色土耳其，紧跟随着我的志气。
美方啊，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专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分源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哇妈，你好专业哦
活到老学到老了。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55度 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美国加州阿姑姑全素豌豆蛋白，消化吸收好容易，100%素食。香浓香蕉牛奶，综合谷物两种风味，添加支链氨基酸，帮助维持肌肉与正常生理，嘎辅助放松入眠，酵素和益生菌正常代谢消化运作，小小一包就是活力来源，大人小孩都喜欢。
请上网搜寻 AGUGU 阿姑姑全素蛋白饮。
有份薪资很高的工作要跑东南亚，
先确认公司是否合法，小心求职诈骗。
这家网拍取消订单要用网络银行，加赖汇款还能打折。
网购避免私下交易 ，ATM 和网络银行没有解除扣款或取消订单的功能，小心网购诈骗。
朋友推荐稳赚的投资标的，
高获利必有高风险，小心投资诈骗。我是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全民同心，保持警惕，防堵诈欺。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说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